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主天主，我们因着你的名字聚在一起学习你的圣言。今天我们将学习为了拯救你的子民，你召选梅瑟，使他做你的仆人，带领你的子民出离埃及。在他完成你的使命之前，他要先准备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的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使者。这是你在天主的山上对他的显现。主，你召选了我们，像你召选梅瑟一样，是我们在生活中完成你的使命。主，求你使我们在生活中准备自己，使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完成你交予我们的使命。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各位兄弟姐妹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主牧课堂学习梅瑟五书概论。今天是第七讲，在今天我们学习出谷记。在上一次的课程，我们学习了，在上几次的课程，我们学习了创世纪的内容。创世纪以若瑟他们在埃及生活为结尾，从这里开始过渡到他们在埃及的生活，迁移到埃及的雅各伯的后代，他们在埃及发展成了一个民族。在创世纪中，我们看到亚伯郎从一个家庭发展成一个家族。当他来到克纳罕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家庭，经过发展成为一个氏族。在创世纪37到50章的内容，也就是这个若瑟小史，因着饥荒，因着若瑟被卖到埃及，在法郎王宫的生活，把雅各伯的后代带到了埃及。那在埃及，他们由一个家族发展成一个民族，这是出谷记开始的叙述。那在整个的出谷记，就是讲述他们在埃及生活所遭遇的灾难，天主带领他们出离埃及。出谷记很简单，是讲述出谷。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出谷记的名字。出谷记它翻译于希腊七世贤士译本的 Exodus， 也包括拉丁通俗译本的 Exodus。 拉丁通俗译本翻译于希腊七世贤士译本，那它的意思是离开、迁移。我们四高圣经把它翻译成是出谷记。可是如果你读完整个出谷记，你会发现这个名字它其实只是包括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几乎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名字它却是源于第二部分，也就是出谷记19章1节的记述，他们在出离埃及之后那个月的初一，他们来到了天主的山，来到了西奈。出离埃及在叙述中占的篇幅其实很小，只有出谷记12到15章涉及，其他的部分其实和出谷没有关系。 犹太人他们取这卷书的第二个字，因为第一个字没有啊特殊的意义，所以他取了第二个字是 Shemot， 意思是名字。这是出埃及的名字的意义。像刚提到的创世纪，它讲述的是一个家庭发展的这个过程和事实，由一个家庭发展成一个氏族。而出埃及呢，是讲述一个民族的发展，也就是这个民族在埃及所经历的这一切。我们先来看一幅图，为什么有出埃及或是雅各伯他们在迦南汉遇到灾难之后去埃及。你可以看这个地图，这上面是迦南汉，这是西乃，这是埃及。东边这条绿线，这差不多是有名的国王大道，从北部的大马士革一直沿着约旦河东岸的这个地区，在斯乃南部西折，然后穿过西乃半岛北部到达埃及，这是有名的国王大道。那在地中海这里面有一条著名的是沿海大道，这条沿海大道也是起源于大马士革，向西经过加利勒亚湖的北部，然后再向西一直到阿寇，然后南下沿着地中海一直是到埃及。从这里你可以看到，由于地理位置，迦南汉和埃及的联系是非常的方便，他们沿着非常好走的沿海大路可以轻易的出入埃及，进入埃及，离开埃及。当他们发生灾荒时要去哪里避难，当然选择埃及。另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比如说亚拉贝罕要分裂萨拉满王国的时候，因为萨拉满加给北以色列地区的这些重担没有办法承担，在萨拉满晚年想要置亚拉贝罕于死地，那在这种情况下亚拉贝罕他逃走了，他逃到哪里去啊？他逃到埃及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埃及常常是成为许多人避难之地，也包括那些杀人越货的犯罪分子，他们往哪里逃？当然是往埃及逃。过去没有现在的这种严格的边境检查，人们轻易的可以进埃及和出埃及。由于这种联系，当在迦南汉发生灾难之后，雅各伯带着他的家族就到了埃及。那后来在埃及他们发展成一个大民族，这位法郎成了问题，迫害他们，天主要决意带领他们出离埃及，这又是天主要带领他们从埃及进入迦南汉。这是出埃及他讲述的内容。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出埃及的划分。出埃及很简单的分为两部分，出埃及一到十八章第一部分，出埃及十九章到四十章第二部分。这两部分可以给它很简单的概括为，出埃及一到十八章可以把它称为是去往天主的山西乃或是赫勒布的路上，或是天主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那十九到四十章呢，很简单是在天主的山。那在天主的山一直延续到户籍记的第十章那里，整个的勒位记还有从出埃及的十九章，还包括户籍记的前半段，这都是在西乃。所以以西乃为中心，那整个的出埃及分为这两部分，前一部分可以概括为去往天主山的路上， 第二部分呢是在天主的山。那我们先来看19到40章。之所以先提19到40章的划分，是因为19到40章的划分非常的整齐，它分为四个部分。19到24章是天主在西乃显现和与以色列子民立约。第二部分是出埃及记25到31章，只是建造圣所和制造朝拜所用的器具。第三个部分是32到34章，在山脚下制造和朝拜金牛，重新的立约。最后是35到40章，树立会幕，成为天主临在之所。这是19到40章划分为这四部分。这四部分之中出埃及的32到34章，它是属于另外的一个叙述。除了第三部分之外，19到40章全是四纪流传。四纪流传在这里主要讲述什么？如果你读第二部分的内容，几乎都是和祭献的建立、圣所的建立、四纪的选立、制造朝拜器具有关系，只是在这里面加插了32到34章，也就是和立约相关系，他们在山脚下制造和朝拜金牛，重新立约。这是19到40章的划分。那翻过来看出埃及1到18章的划分，那在出埃及1到18章也可以把它划为像19到4章那样分为四个部分，但是不是那么的清晰和明了。1到第4章是第一部分，以色列子民被压迫和梅瑟被召教。梅瑟被召教是天主拯救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开始。第二部分呢是5到第11章，梅瑟和亚郎与法郎斗争。这里面包括九个灾难，在这九个灾难中表明天主的超越性，哪怕是某个神成了人的法郎，也没有办法和天主相斥，最后败于天主手下，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开。这是在这个九个灾难中天主表明他的超越性。第三部分是出埃及的12章1节至15章21节，这部分是庆祝逾越节和出离埃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片段。第四部分就是出埃及的15章22节到18章结尾，18章27节使他们度过卢维海之后获得最终的拯救，向西乃进发。我们思考的圣经常常是把卢维海都翻成是红海，这个翻译不是那么准确我倒建议当思考圣经在重新校对的时候，希望按照希伯来文翻译继续的把它翻译为是卢维海。如果提到红海，我们通常是认为这里是红海，也就是西乃南部的这个海域是红海。当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这个奇迹发现之地，或是在这最北部，也就是挨着地中海的这个部分，或是在这里面有一个海这里面在这里面发生的那个奇迹，那可能是这两个地方。那这两个地方其实都和红海没有关系，按照原文把它翻译成是卢维海是比较好的。这是第一部分分成的这四个部分。那在出埃及，我们